令人惊奇的生鲜牛奶。基督徒建立一个虔诚的生活模式是非常重要的。一天开始的时候，早早起来，寻求神的面，学习他的话语，使灵可以得安息。诗篇57篇8-9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醒起，琴瑟呀，你们当醒起，我自己要及早醒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以赛亚书26章9节。夜间我心中羡慕你，我里面的灵切切地寻求你，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，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。箴言8章17节。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从枕头中抽出一些时间来寻求上帝的面，这将是你清晨的祭，一天中的第一件果子。上帝当然就会在那里遇见你，引导你的道路。重生的人每一天都意识到神的善良，在人面前高举他的名。我们的生活模式包括在众人面前，我们一个人的时候，在你休息之前来到神的面前，用祷告和他的话语来寻找他的面，把他看作是你献上的燔祭。在这个圣洁的模式中，你会有平安和解决问题的方法。亲爱的读者，如果你还没有重生，就是从圣灵而生，今天就是救恩临到你的一天。今天就是你通过理解找到平安的机会，今天就是你一切的罪和羞耻消除的一天，就像你从来没有犯过这些罪一样。点击进一步与耶稣同在，查看出信介绍，立即承受神的国度。现在是今天的课题。神说，创世纪18章1-8节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，那时正热，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，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，匍匐在地说，我主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。容我再拿一点饼来，你们可以添加心力，然后往前去。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，理当如此。他们说，就照你说的行吧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，见撒拉说，你速速拿3细细面调和做饼。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取了牛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神说，利未记20章24节，但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、流奶与蜜之地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。神说，传道书3章14节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神说，箴言30章5-6节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精炼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的。人说，没有任何一种动物除了人，按伪科学所说，人属于一种动物，在哺乳期以后还喝牛奶。牛奶对人体不好，有这种恐惧思想的人就考虑消费生鲜牛奶。现在是录音， 上帝在圣经中花了不少时间来描述人类饮食的需要。造物主知道我们的健康需要什么，属血气的却拒绝这些真理。神说人说已经发表过很多关于饮食的问题，学术界仍然在拒绝，一直在抱怨其他不可避免的饮食问题。当上帝的话语被拒绝时，可怕的后果就跟着来了。因为做错事的结果很简单，这个网站上最有力的证据种类就是神说人说录音，它证明了事实，上帝的指令是至高的，人却选择了拒绝，结果就显而易见了。花一些时间来细读这些课题，对上帝是否真的存在，这样的怀疑就消失了。牛奶是上帝所列出的五大食物之一，就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土地都被叫做牛奶与蜜之地，是上帝与亚伯拉罕吃饭的时候最明显的食物就是奶和油。显然上帝不接受他的批判者说牛奶只对婴儿有好处，对摩西、约书亚、约伯、所罗门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约尔或者使徒保罗都没有好处。在神说人说里面有几个课题是关于牛奶的，下面是摘自牛奶，人类再次误入歧途。这不是很奇怪，每次上帝给一个指令，人类就要站出来反对。上帝说牛奶很好，结果人类就在反方面积极地反驳上帝的话。人类已经成功地加工了牛奶，更直接地提炼出乳汁作为一种保健品。新的证据一会儿会列出大纲，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再次被引入歧途。没有乳汁，身体就不能吸收牛奶中的钙，因此那些喝脱脂牛奶的人不能从奶中吸收到钙，但是他们却以为可以。当今一种很流行的疾病叫做骨质疏松症，这种病使骨骼很容易破碎。你开始把人类的选择和这个可怕的疾病之间的联系起来了吗？ Hawda Clark 博士是一位著名的自然主义者和作家，他的一本书叫做《所有疾病的疗法》，在厚达604页的书中高度评价了牛奶的价值。他推荐每天三杯牛奶，吸收里面 2% 的乳汁。医生说它是胆汁分解可吸收的钙，然而少于 2% 乳汁的奶不可能使胆囊在进食时候空着。注意，如果身体需要吸收钙，那么奶中的乳汁是必不可少的。医生说即使是钙片也不能取代全脂牛奶。荷兰奶制基金研究所安全质量营养部的R.C. Strong 博士在最新的一项研究中提到，有证据证明奶能够避免细菌感染，已经得出结论，脂肪酸能杀死一些细菌，所以我们想看到乳汁积极被肯定的方面。网站继续解释这个问题，下面是从这篇文章摘选出来的。他的研究小组分离了关键的成分，脂肪酸和硝脂类是从普通的奶牛牛奶中提取出来的，然后用我们最容易受到感染的细菌输出器来测试它，弯曲杆菌、沙门氏菌、大肠杆菌 015H7、 李斯特菌，这些菌类都是非常可怕的，在肠胃中会造成严重的破坏，它们会引起人类严重的痢疾和呕吐，对老年人和年轻人还有那些免疫系统衰弱的人来说，这都是致命的侵害。研究者们使用特殊的培养皿来模仿人类胃部的高酸环境，这样可以确保任何发现能反映奶的作用。在没有奶的环境下，他们又对所有细菌都做了测试，几乎所有的细菌都活着。接下来，在特殊的培养皿里培育了细菌菌落，然后要看当加入牛奶成分时 会发生什么情况。尽管其中的一些比另外一些要好，但是所有的效果都是戏剧性的。这些细菌死了。李斯特菌和弯曲杆菌是最敏感的，在分离的奶成分中，但大肠杆菌和沙门氏细菌没有那么敏感。Prion 这样说，因为它包含了高浓度奶的主要成分。全脂牛奶可能比脱脂牛奶更具保护性。Spron 说，但这个信息并不是鼓励大家喝更多的高脂奶粉。国家乳制品委员会的 Green Miller 博士说，这些研究者从你喝一杯牛奶的情况中找出一种孤立的情况，所以他说，考虑到潜在的益处，如果你在寻找低脂肪的饮品，那么你应该考虑除掉牛奶以外其他方面的过剩能量。田纳西大学营养学院新的研究调查发现，乳制品越多，例如酸奶酪或者乳酪，人们消费的就越少。该研究还发现，酸奶酪正常的食用一天两杯会降低血压。圣经对牛奶的高度重视是错误的吗？在巴氏消毒法之前，有一个著名的物理疗法叫做牛奶疗法。在 Ren Smith 博士的《牛奶不为人知的故事》中，关于 Charles Potter 博士在1905年出版的《牛奶饮食慢性疗法》中，他提到了许多内容。下面几段摘自 Smith 博士的书。1905年，医学博士 Charles Stanford Potter 出版了《牛奶饮食慢性疗法》，这本书被翻译成11个版本，最后一个是在1923年。在过去的37年中，至少有18000患者在我的指导下开始这种疗法。 Sanford 这样写道，一种好的食物就是一种好的疗法，因为疾病是营养机制的一种混乱。在疾病中使用生鲜牛奶，它将作为一种健康营养的食物，就像古时一样。 Potter 报告说，1905年之前，他研究的是肺结核患者。据他所知，牛奶疗法是治疗这种疾病最有效的疗法。据报道，明尼苏达梅奥诊所 J.E. Crew 疗养院的医学博士已经成功地治愈肺结核了。他们每天用3-9跨脱新鲜未加工的温牛奶，每隔半小时给病人服用。如果病人便秘，还需要加入水果，卧床休息，与饮食疗法相结合。我还没有像 Potter 那样制定一个长期饮食牛奶的习惯，但是我发现使用自然好质量的生鲜牛奶及其产品对哮喘、过敏、发粉症的效果都很好。 Potter 写道，4个星期的牛奶疗法加上合理的饮食，这些疾病就会得到完全的医治。我还发现乳酸产品、酸奶、酸牛奶、马奶酒、酸乳酒、酸奶酪、由吃青草的动物而生出的新鲜奶制品对病人都是非常宝贵的。包括那些关节炎患者，所有的慢性疾病如果还不太严重，患者还没有对药物产生依赖，饮食中的这些食物的话，对医治疾病的效果会很不错，包括牛油和奶油，甚至严重的心脏和肾病都能够被成功的医治，还有肾结石和子宫肌瘤肿瘤，对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有益的，某些情况下可以扭转病势。酸奶对糖尿病是有效果的，同样对癌症也有效果。单独使用我或者 Potter 所说的牛奶疗法会赶上癌症患者的病情。引用结束。 Crew 博士，梅奥基金会创始人之一，梅奥诊所前身 Potter 博士，还有其他一些人声明，好质量的生鲜牛奶对于治疗溃疡、血压、神经系统、心血管、肾、高血压、疲劳、皮肤问题、过敏、耳鸣、肠易激、偏头痛等效果都非常好。然而 当巴氏消毒法出现后，牛奶治疗的功能就随之消失了。牛奶作为一种治疗剂，在医学治疗方面的性能随着巴氏消毒的出现而结束。Smith 博士继续说，大概118华氏的潮湿温度，在这样温度环境，物体会很烫，不能触摸，可以杀死霉菌，包括食物中的霉菌。烘烤箱可以在150华氏度杀死霉菌。全熟的食物中不含霉素，巴氏消毒法杀死了牛奶中所有的霉素。事实上，巴氏消毒的成功测试使磷酸酶完全被破坏。最后，来自牛奶中不为人知的故事。Crew 写道，四星期没有使用别的，只有牛奶疗法，可以扭转慢性疾病。另外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说经巴氏消毒后的牛奶还可以治疗疾病。随着巴氏消毒的广泛出现，牛奶疗法便从医学记录中消失了。研究过这个问题的无数医生、医师和个人已经证明，含霉素丰富的食物可以成为治疗的力量。可靠的证据证明，生鲜牛奶作为治疗剂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霉素含量。原料和发酵食物中的霉素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个人的经验就是，如果没有这些霉素，就不会有持续的治疗和真正的健康。下面的研究由 Weston A. Pierce Foundation 提供，是一个慈善组织，专门推广整个饮食营养，标题是乳糖不耐症。密歇根州一项调查是关于饮用生鲜牛奶人员中，他们中间超过80%的人经过医疗专业人士建议才这样做。他们都是有乳糖不耐症的人，饮用生鲜牛奶却没有问题的。问题是夸大的危险。尽管生鲜牛奶像其他食物一样有被污染和引起疾病的危险，但是这种危险的几率被夸大了。有一项报告把70个病例的原因归于生鲜牛奶。我们发现这个报道中许多例子都存在偏见、错误和不深入的分析，导致部分病例不是缺少好的奶样品，就是缺少有效的统计。FDA 引用的报道，100%都不能证明巴氏消毒法会阻止病例发生。真正患病的风险是由于缺乏巴氏消毒法而引起的，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。生鲜牛奶并不比其他食物更危险。 FDA 没有发出热食里隐含危险的警告，行政命令不会禁止洲际间的运输机，立法也不会禁止出售菠菜，没有任何活动来教育消费者淘汰跳蚤市场，农民也没有因为销售蔬菜而被罚款或者被判入刑。标题为现代趋势。跟30、50年之前相比，当今的奶农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和技术，他们能提供更安全的产品，包括农场放牧、畜群测试、有效的清洁系统、更容易制冷、大大减少成本、提供更好的奶质、更先进的牛群疾病监测系统。标题是 USDA 和 FDA 的统计。基于2003年 USDA 和 FDA 报道的数字，跟生鲜牛奶相比，熟食的疾病感染率比生鲜牛奶多出515倍，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仍然多出29倍。在一项服务机要中，饮食引起疾病的几率比生鲜牛奶多出10倍。解说总结李斯特菌风险评估，食品安全与营养中心，2003年9月第17页。最后标题是巴氏消毒牛奶引起的病例，由于高容量分布和抗微生物比例成分比较缺乏，巴氏消毒奶被污染的时候会引起流行和严重的疾病。1984年5月，20万人爆发疾病就是其中的一例。 2007年在马萨诸塞州，三个人死于被污染的80消毒奶引起的疾病。智慧的人敬尊敬神的创造，珍惜他的教导，另一方面，熟识的人觉得他们有更好的一条路走，不敬畏神已经带走了不计其数的生命。下面这张小单子列出了尊敬神的人和他们的智慧。人造黄油和部分氢化油，糖和糖的代替品，精致谷物不含胚芽和糠 ,GM 转基因作物，它们对奶、黄油、生鲜牛奶的抵制。当上帝把他们的允许放在一种食物中，智慧的人说阿们。神说创世纪18:7-8，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中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。亚伯拉罕又取了牛油和奶，并预备好牛犊来，摆在他们面前，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，他们就吃了。神说列位记20:24，但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流奶与蜜之地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。神说传道书3:14，我知道神一切的作为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神说箴言30:5-6，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精炼的，投靠他，他便做他的盾牌。他的言语你不可加添，恐怕他责备你，你就显为说谎言的。人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除了人，按伪科学说人属于一种动物，在哺乳期以后还喝牛奶，牛奶对人体不好，有这种恐惧思想的人就考虑消费生鲜牛奶。现在你有了自己的判断。